好，我想现在麦克风打开了。哎，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早上在这个疫情还是吃紧的状况里面，能够透过网络的直播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在过去的这段子时间里面，有些弟兄姐妹们在问我一个问题，哎，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看这个瘟疫的事情？作为一个基督徒，怎么样对这个瘟疫做一个恰当的、有见证的一个回应？那时候趁着这个机会，我就在不同的小组还有教会里面，做了这个基督徒怎么样对瘟疫的看法的讲座，做了几次。然后其中有一点我提到，即便是在这个瘟疫的当中，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就像诗篇这样说，即便在洪水泛滥的日子里面，他仍然作王，他仍然掌权。其实瘟疫的来临也都是由神的美意。那你可能问，在神透过这个瘟疫能够做什么呢？哎，有不同的功能都能够完成神的旨意。其中一个功能就是要敲醒我们，不只是要敲醒世人，也敲醒我们这些信徒。所以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呢，是对瘟疫的一个的回应，是瘟疫给我们的提醒。提醒我们什么呢？一个信仰上面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天堂是我们这些信徒的家，天堂是我们这些信徒永远的家。那这个是一个真理的陈述。但是我更要讲的一样事情是什么呢？真正我要讲的强调的主题，天堂才是我永远的家，天堂才是我永远的家。那后面这句跟前面这一句那一句有什么差别呢？后面的那一句是从心里发出，是个里面的人的一个感受、一个认知、接受，这是一个事实。哎，跟着来，沿着这个题目，我要大家思想三个问题。哪三个问题呢？如果天堂是我们永远的家的话，你会想家吗？你会想家吗？哎，第二个问题，你会怕回家吗？你怕回家吗？第三个，你有寄钱回家吗？你有寄钱回家？要注意了，我这个寄钱的话是有两个括住的，所以是比喻性的寄钱回家。OK， 好了，讲到这里，我先跟大家讲一个我碰到的事情，这个一个故事是什么呢？哎，我二哥住在香港，他是蛮富裕的，他请了一个从菲律宾来的人做他的佣人。OK， 他在我二哥的家里面一坐就坐了十几年了，所以算是他第二个家。我二哥的家还蛮富裕的，所以呢，他的公寓不只有三个主人用的房间，还有一个佣人的房间。OK， 所以他有自己的这个房间。但是如果你进去看他的房间的时候，你会发现，嘿，他的摆设各方面都是很简朴的，只是一张桌子、一张椅子、几个照片、一盏灯，在一个电视，那个电视还是我二哥给他的二手的电视，就是这个样子。虽然住了十几年，也没有什么摆设。然后到礼拜天的时候呢，他放假的时候，他要做什么呢？他也就是跟他菲律宾来的做佣人的朋友一起，只是去公园坐在那边休息聊天啊。他们不会去餐馆吃东西的，他都是吃自己带来做的食物。OK， 自己做的食物。然后呢，每年有没有度假呢？有，他就只是回去菲律宾探望他的家人。有人问：哇，你那么省，你为什么？省下来的钱有什么用啊？哦，他就是要尽量省下来每一分钱要寄回家，寄回家。所以在他的人生的哲学里面是什么呢？他现在在香港，他是客居异地，他生活要简朴，尽量要寄钱回家啊。他的人生哲学是家居客居异地，生活要简朴，而要寄钱回家啊。如果是你的话，如果你是他的话，你会跟他一样这样生活吗？也会认为自己是客居异地，生活要简朴吗？ 你会跟他一样处理你自己的钱财吗？会尽量寄钱回家吗？你心里面是不是也是像他会一样一直想着要回家？哎，天堂如果是信徒永远的家，那其实是天堂是基督徒永远的家。不，我想说如果是的话，是不是每一个的信徒都会想天家呢？是不是每一个信徒都会向往天堂呢？会把他的心思意念放在这个天家上面？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会寄钱回天家呢？那可能会问，哎，天堂真是我的天家吗？天堂真的是值得我向往吗？天堂有多美好吗？让我来跟大家分享一段的经文，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一到三节来讲讲天堂是我家的这一个的真理。哎，在第一节里面他是这样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哎，这段讲话的背景是怎么样呢？那个时候是主耶稣基督对门徒们的讲话，那天的晚上正是主耶稣基督跟他们吃最后的一个的晚餐，跟着来他就会被捕、被审、被钉等等。为什么那个时候门徒们会忧愁，主耶稣要劝他们不要忧愁呢？因为主耶稣快要离开他们，又跟他们讲他要离去了，不只是要离开他们，同时他会离开这个世界，他会受到这个文士、长老、犹太人的领袖的迫害啊，还有跟着他里面的有一个门徒要背叛他，不只是这个样子，另外的有一个大的门徒跟他亲近的门徒彼得会三次的不认他，还有在这个时候撒旦要对他们做严厉的攻击，好像塞麦子这样子去塞他们，所以其他的门徒看到这个困难可怕的光景的时候，他们会全部的跌倒。听到这些话，作为门徒的心里面当然会忧愁。但是跟着来主耶稣说什么呢？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那就表示说因为我的这样离去，我的死去啊，并不是一个我是一个受害人，而是什么呢？而是在父神的计划里面都有神的旨意，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我这样去不会就这样去就不管你们的。那到底在神的计划里面有怎么样的一个计划呢？有怎么样的应许呢？我们一起来看第二节跟第三节。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已经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你若去为我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这段经文在说什么？他在说第一个，一开始他说他讲到一件事情，一个事实，怎么样的事实？他说在我的父家里，那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的父亲就是天父，对不对？是父神，父神天父的家在哪里呢？在天上。所以他在讲到一个事实，在天上有住处，有很多的住处。那现在他离开他们是什么无奈的离开吗？不是，是有目的的。其中的一个目的，他就是回到天上为门徒们预备家、预备住处。而且他答应了，他预备好之后他要再回来接他们到那里去。是在这里讲到一个事实，在天上父神的家里面有很多的住处，他也为他们预备，然后预备好了之后会来接他们。但是我们可能说，诶，在天上要盖房子吗？那是什么意思？要更多的深入的了解这段经文的意思的话，我们就要了解当年犹太人的风俗习惯。 当年的犹太人他们是怎么样呢？他们是整个大家族住在一起的，就像我们中国人住在四合院里面，他们有一个风俗的习惯是怎么样呢？当孩子儿子长大了要结婚的时候，他们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子，就会新人他们就会搬出去自己独立住在自己的房子里面，他们不是这个样子的，他们会怎么样？这个准备要结婚的儿子，他就会在父亲的房子的旁边加盖 ，OK， 然后呢盖好以后呢，就会去迎娶这个新娘，哎，所以他们是整个家族住在一起的，所以呢。他们是叔叔伯伯兄弟姐妹阿姨姑妈表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啊，都住在一起，是一个很快乐的一个大家庭呀。他们呢是会怎么样呢？先当说孩子们长大了，男女双方的父母就会去帮他们找，透过那个媒人帮他们找对象。好了，找好对象的时候呢，男女双方的父亲就会一直来谈到底要给多少的聘金，谈妥了以后他们就互相喝一杯酒，就表示这个婚约就是这样子协议了，达成了。跟着来这个男的就会跟他们说，准新郎就是说，我会回到我父亲的家里面啊，我要怎么样为要盖房子准备这个住处，然后准备这个住处的时候呢，哎，大概要盖多久呢？大概要盖6到9个月啊。然后在这个建房子的期间的时候，哎，这个新娘子呢，准新娘呢，就会在家里面带着学习怎么做家事，做个贤妻良母。同时，她在这个时候也会被称为是被用重价买回来的。好了，当房子盖好的时候，那个新郎呢就会跟这个女方的家长说，好我准备到什么时候就会来迎娶了。好，将讲好迎娶的日子的时候，他就会怎么样啊，带着他的那个伴郎还有他的好朋友一起去迎娶。然后回到他的家里面的时候，他就会带着新娘进去新盖的房子里面去成亲。澄清完出来以后呢，哎，跟着来他们就很愉快的这个婚宴。这个婚宴有多长呢？有多大呢？大概有7天那么久，跟我们今天不太一样。所以他们要欢迎这个新的家庭，欢迎这个新的娘子新娘能够加入他们这个大家庭，所以一个很愉快的事情。所以在这里透过约翰福音14章1到3节的话，主耶稣要跟他们门徒说，嘿，天堂是你们的家，天堂是你们的家，而且天堂的主人他很高兴，他要欢迎你加入这个天家，这个家庭是一个很快乐温馨幸福的一个大家庭呀。就是因为这个观念就给了我们信徒的一个不一样的人生观。一个怎么样不一样的人生观呢？就是我们看到，嘿，我们今天在地上面只不过是客旅，是个 traveler， 哎，只是过渡的时期啊。即便我们是住的比较久一点，不，我们只是一个寄居的。我们就用美国的俗语来说，我只是绿卡，我不是公民。我的公民权在哪里啊？我是天上的国民，我是天国国籍的，哎，但是我今天也是在地上的时候，我是有目的的，是 on assignment， 我是有任务，我要做。劝人与神和好的福音大事，是终极我要回到我的家，我的家是在天堂，我的家完美，我的家温馨。嘿，我要问一个问题，当有一天你要回天家的时候，你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当有一天你要回天家的时候，你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在我多年误会的里面，我发现有3种的反应。第一种，平安愉快甚至兴奋。哎，就在几个礼拜前我参加了一个95岁的老姊妹的这个葬礼在她在离世之前的几天在医院的时候，她就一直跟她的家人讲，我要回家，我要回家。那她的家人起先不明白，以为就是说，哦，他大概在医院里面住得不舒服了，所以现在要想回家舒服一点。 其实他不是，后来他们才知道他现在要回天家了，他要回天家，他很兴奋。哎，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的吗？哎，不是，因为有另外一种的反应，就是他心里面会感到犹豫、担心、忧心。那为什么呢？呀，这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基督徒。但是呢，他信了之后，拿到这个上天堂的门票之后呢，啊，他就很少理这些教会的事情，也很少跟主耶稣、跟父神有怎么样打交道，对不对？他还是我行我素，经营他自己世上的事业，做他该做的事情。所以由于他对这个天堂、对天堂的主人都很陌生，所以他不知道他回天堂的时候，诶，主耶稣会不会怎么样的对他的态度呢？会很热情的，还是会拥抱他呢？还是只是很有礼貌跟他说嗨？同时他也不知道主耶稣跟他有什么样的安排，会不会安排他住在一个很低级的旅馆，像我们现在在美国的 Motel 6 呢？那每天吃什么呢？会不会就在 Motel 6 旁边的麦当劳每天都吃 Hamburger 跟 French Fries？ 哇，吃到永永远远，那个是很令人揪心的事情。哎呀，他很担心。那第三种呢，我也碰过这样的人，他是怎么样呢？他自己在地上面有很多抱负，有很多的志向，要环游全世界，要去做很多事情，有事业，有孩子，有各种的事情，他想要去享受，还没有做完。他说神啊，我不是凭着信心向你祷告吗？你不是就会听有信心的祷告？我现在很有信心，为什么你不听我，不依我，让我就这样子要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他对神很生气，很不信，很不信。在我过去的经验呢当中，不少的基督徒是属于后面的那种的反应。那我就问，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基督徒他没有很渴望的要回到天家呢？为什么啊？讲到这个的话，就讲个，这个是跟心跟脑袋两方面的事情。一方面脑袋里面知道这个客观的真理，天堂是我永远的家，但是在心里面没有生硬，没有完全的接受，口里面是说呀呀，天堂是我永远的家，不，但是在他的生活行为上面并没有表现出来，在他的生活、人生的取向、生活的表达方面一点都看不出来。那我们要怎么样呢？怎么样能够将我们的心从这个地上拿回来呢？那我们就首先要问，为什么我没有将这个天家放在我们的心上面？有两个原因的，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这个是花花的世界，很多的基督徒信了之后还是沉醉在这个世界里面，追求这个世界的物质的丰盛享受，还有追求他自己人生个人的实现。还有另外一个呢，沿着今天的主题是忘了要寄钱回家，忘了寄钱回家。只是我们基督徒心里面要有一个了解，是什么样？对物质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认知，是如果你在衣食住行基本的需要上面有缺乏的话，是活的是不会太好，对不对？但是当我们的需要都有了之后，更多不等于是快乐。我再讲一次，在物质方面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这个认知，就是需要的有了，更多不等于是快乐。在圣经里面，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跟我们说，不要爱世界。我们如果爱世界，怎么样？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我们要学会不要让物质的追求去主导我们人生。你知道这些物质的追求，它会霸占了你所有的精神，霸占了你所有的时间，霸占了你所有的心思意念，霸占了你整个人的体力。Yeah， 他在牵着你的鼻子走，我们就很小心，我们就很小心。是，还有今天很不幸的，在我们的基督教，所谓的基督教的里面，也很多的舞蹈， 就像成功神学等等，还会教我们用很多错误的圣经的引用来告诉我们怎么样去追求世界物质的丰富，这样我们要非常非常小心。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摆脱对物质的追求和依靠呢？我们怎么样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摆脱对物质的追求和依靠呢？我们就回到我们其中一个主要的观念是怎么样？寄钱回家，要寄钱回家。是，当我们愿意寄钱回家的时候，我们能够将我们追逐世界、追逐物质的这个心给它抢回来，然后也同时能够积极的帮助我们建立对天家的这个渴慕。那可能会问，哎呀、yeah, 要寄钱回家，那寄钱回家是什么意思啊？周牧师，哎，让我们来念一段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九第二十节，大家看到的可以跟着我一起来读，好吧？来，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这段经文讲的什么？耶稣给门徒们，给我们这些信徒一个教导，要不要积攒财富啊？没有说不行，但是他主要就前面说，不要为自己，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那如果我们今天神是他的计划，是他的恩典，给我们有财富，生活富裕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啊？不要傻瓜瓜，让它全部存在地上，因为在地上面的话，很容易全部就会没有了，这个都是短暂的。要怎么样啊？要给它存到去天上。所以，在这个的教导是什么呢？教导我们，我们要积财宝于天，要积财于天。我们要将主耶稣基督他所赐给我们的所有的资源，我们来投资天国。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什么的资源呢？他给我们的财富不只是在金钱上面的，不只是我们的房子，我们的美好的东西，还包括我们的学问，我们的教育的背景，我们个人的经验，我们人生的关系等等等等这些，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我们的投资在天国。是，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将我们在地上面所拥有的这些财富转移到天上的户口，存在天堂的第一银行。那可能说，哦 ，OK， 那我明白你寄钱的意思是集财于田，但是怎么做？怎么做呢？我们来看看如何寄钱，怎么样去投资，怎么去转移。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段经文讲到什么呢？这段经文不是给非基督徒去听的，这个不是关于到底将来可以进入天堂还是要进地狱的事情，这是给基督徒听的，是对基督徒的审判。有一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信徒都要面对主，主会根据我们过去在世上面的这个人生，我们怎么活，或善或恶受报。所以这段的经文是讲到什么呢？讲到我们怎么样去得到天上面的奖赏，怎么样去得到永恒的奖赏，怎么样去得到主给我们的奖赏。所以呢讲到积财于天有两个方法，一个呢是甘心乐意的按照神的心意，按照圣灵的感动去奉献支持神国的事工，去做爱人如己的事情。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今天我刚刚要念出来的这个经文，就是我们透过得奖赏，透过得奖赏能够积财于天。那我想呢，我用一个圣经里面的比喻去帮助大家更了解到底这是什么意思。那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比喻，叫做交银给十个仆人的这个比喻。那这一段的经文是在讲什么呢？因为比较长，我想呢我就不念了，我就讲给大家听。 这个意思，这个比喻是怎么样呢？有个贵胄，他要去往远方去德国回来 ，OK， 德国。然后呢，他跟着来，在他离开之前呢，他就叫了十个仆人来，而且每一个人给他一定的银子，一定的银子是多少呢？大概就是英文是 one minus， 一个 minus 的话就是大概当时的人的三个月的薪水。OK， 他就叫他们给他们每人一定银子，去做生意。OK， 只等到他回来。但当然，在这个比喻里面的这个贵胄是谁呢？就是主耶稣啦。OK， 然后那些仆人是什么？都是那些信徒跟随他的人，就像你跟我一样。OK， 好了，他在不在乎他们有没有赚到钱，有没有去做生意呢？他在乎，所以他回来的时候就看每个人赚多少，其中有一个他说，我赚到十锭的银子，哦，主人就怎么样，很高兴，就奖励他。哦，你是一个良善的仆人，你在最小的事上面，就是利用我给你的这一锭的银子去做生意，就这个事情，在这个是小事，有忠心，所以现在有权柄给他赚十座的城，哦，赚来的一锭的银子，然后换来怎么样的奖赏？一座城的奖赏。我那个是非常不成比例的一个奖赏，对不对？跟着来那个赚到五锭的银子的那个仆人也是一样啊。跟着这个故事的后面就讲到那个懒惰的没有去做生意的 ，OK， 结果给主人去责骂他 ，OK， 好了。不过我最重要的重点是讲在奖赏这个事情上面。哎，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要注意一个事情，我们将来。都要面对主，我们今天在地上面怎么样的生活，我们要向主负责，有赏有罚，罚是怎么样我不是很清楚，真的是怎么赏罚我也不是完全很清楚，神学家也没有完全的定论。不过其中一个我们知道在这里强调的一个点是什么样，一定的银子赏多少，一座城不同比例，不成比例的一个奖赏。哎，那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主人不是要靠我们他的这些仆人去赚钱的，因为他付出将来的奖励比的我们这些能够赚回来的要更多。他目的是什么？他有一个要求，他要求我们这些信徒作为他的仆人的，要将我们的心思意念要放在神的国度里面，要放在永恒里面，培养要有永恒的眼光。同时他不只是要求，他用很大的奖励来鼓励我们，帮助我们。他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一刚刚就讲出来的，用一锭银子去做生意，这个是什么小事？他是要帮助这些信徒，帮助我们去怎么样培养我们的做一个良善的人，一个忠心的一个仆人，要培养我们要永恒的眼光，有国度的眼光。他要透过这个做生意这个事情，要去帮助我们培养我们的才干，是他同时也借着奖励帮助我们成为我们当成为的人，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样去侍奉，以致将来我们能够成才，为神为主做更多的事情。是，那可能会问，哎，牧师，主要求我们在哪一些方面努力呢？在哪一些方面他会给我们奖赏呢？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讲到有关于奖赏的经文，那我只是拿出四组的这个代表性的经文跟大家来分享。第一组是在哪里呢？是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吧。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哦，在这里他就讲到不同，不论你是教育背景怎么样的人，不同你是怎么样的社会阶层的人啊，只要我们是他的跟随者，我们是信徒，将来如果我们在地上有行善的话，都会得到主的赏赐。那关键就在这里了，什么叫行善？在主的眼光里面，什么是行善？我们在同一卷书里面，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里面就讲了，我们这些信徒原是神所做成的，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做成的功，为要叫我们行善。那个行善是什么？就是做神要我们预备好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今天如果我们 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的话，我们为主而活，我们忠心的侍奉的话，我们就实行上，我们会得到主的赏赐。另外的一段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六章里面的经文，这段经文说什么呢？我们先来念好不好？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绝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在先知也是这样。所以这里讲到什么，怎么样的人，怎么样的一个遭遇呢？哦，原来他们因为他们信仰的缘故，因为信靠主耶稣基督，因为见证他们的信仰，结果他给人家藐视，受到逼迫，受到侮辱，会不会白受苦呢？不会。耶稣答应，如果你能够不怕这个逼迫，能够坚守你的信仰，嘿，你会得到奖赏。那第三方面在哪里能够得到奖赏呢？在这段经文里面他讲到，嘿，我们一起来念，你摆设宴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的，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哎，我们有时候我们会请客，对不对？我们常常都会请客，有时候我们请完请回这个人的话，我们就期望着有一天他请回你，对不对？哎，但是在这里是不是这样的讲呢？不是。要请什么人呢？请那些有需要的人，请那些没有办法回报你的人，那就是单方面的给予咯。那就是看到别人的有需要，你同情他，你看到他可怜，你去帮助他。是，但我们愿意怜悯人，我们愿意同情人，我们乐意做人助人的时候，嘿，主耶稣也会奖赏我们。那第四方面是什么呢？讲到啊，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的经文，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五节，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和作恶的人。哎，这里讲到什么呢？讲到我们对我们的仇敌，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带着一个宽恕的心，要饶恕他们。当我们他们落难的时候，我们要帮吗？要不要帮他们呢？帮他们，甚至帮助他们，也不期望他们能够再回报、说感谢等等的事情。主要求我们要饶恕，要记仇，不要记仇，要去用恩慈去待人。所以我总结一下，在哪一些方面我们会得到主给我们的奖赏呢？第一个，我们忠心的侍奉；第二个，我们要乐善好施；第三个跟品格有关系，就是我们要怜悯，要饶恕；第四个，我们要坚守我们的信仰。是的，其实刚刚这四方面总共是讲到十三方面。第一个是怎么样，要做谦卑的侍奉；第二个是跟我们属灵里面的美德跟品格有关系；第三个是跟我们在信仰上面人生的见证有关系。哦，那可能会说，哎，周牧师，好像你讲到这些怎么得奖赏，没有什么特别的新的教导。不是，我并不是在讲什么新的教导。其实如果我们作为一个信徒，我们今天我们去上那些门徒训练班，如果我们今天有去上那些信徒造就班，或者说从初信到长成的这些课程的时候，这些都讲过了。是，但是不要忽略这些事情。当我们好好做一个基督徒，一个讨神喜悦的基督徒之后，我们将来会怎么样？我们就会得到奖赏。哎，我们就得到奖赏，就等于说我们是什么？我们在寄钱回家。当我们寄钱回家集财于天的时候，我们的财宝在哪里？心在哪里啊？心也在哪里。心在，财宝在天上，心也在天上，你就会爱慕天家，你就会爱慕天家的主人。啊，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怎么样看天堂跟死亡这个事情？你怎么看天堂 和死亡的事件。当有一天时间到了，当有一天时间到了，你心里面会平安吗？你心里面愉快吗？你心里面甚至好像我刚刚所讲过的那个95岁的回天家的姐妹，我在回去之前心里面甚至感到兴奋吗？让我们来念念使徒保罗他自己在殉道以前的这个一段的经文，他自己对自己心态的一个写照。他怎么说呢？就在我们今天念过的主题经文里面，第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7到第8节，我们想一念好吧。来，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奔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然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保罗快要离开世界了，他的心态是怎么样呢？他对他跟着来要去的天家，永远的家，他的感受如何呢？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我所信的道也守住了。就在他过去的日子里面，他有忠心的服侍为主而活，他有好好的持守他的信仰，为主为福音做美好的见证。他知道有大奖赏在等着他。用我们今天的俗语，用我今天讲到的这个关键的观点，他怎么样？他已经寄了很多钱回家，他已经寄了很多钱回家。他知道他会在主里面见到主的时候，他会得到大大的奖赏。我今天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从心里看到天堂是你的家吗？有打从心里看到天堂是你的家吗？记得我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菲律宾佣人女佣的这个例子，他们的生活哲学是什么？还记得吗？还记得他们的生活哲学是什么吗？他是客居异地，生活简朴，寄钱回家。刚好他这个人生哲学跟主耶稣还有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教导是很类似的，客居异地，生活简朴，寄钱回家。天堂是信徒的家，这是一个真理的陈述，但是你又知道吗？也就是打从心里面接受这个事实，你照这个事实去行吗？变成天堂是你的家跟我的家吗？有认知天堂才是你的家吗？我想这是今天在这个瘟疫的时代神其中给我们的一个的提醒。是的，如果天堂是你的家，你想家吗？你想家吗？你有寄钱回家吗？你有寄钱回家吗？你有一生献上竭诚为主吗？我衷心的希望你不要怕回家，我希望你不要怕回家。我每一个信徒都应该不要怕回家。我们一起来祷告。现在父神，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谢谢你，就是虽然在洪水泛滥的日子里面，在这个瘟疫吃紧的里面，主啊，你能够透过不同的管道帮助我们来亲近你，来敬拜你。你也借助这样的一个疫情，给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好好的再做一个反省。所以说，特别我们今天我们讲到，是的，你已经应许了天堂是我们的家，是吧？让我们不只是在客观的理性上面认知，也让我们打从心里，我们接受，不只是接受，也同样活出来，帮助我们好好为你而活，寄钱回家，集财于天。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位信徒， 真的让我们的人生在你的里面而定位。所以我们不忧惧，我们不害怕，面对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能够仍然有平安，有喜乐，有见证。我请大家在这个时候一同起立，我们接受从神来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与怜悯，天父上帝的慈爱与保护，还有圣灵的感动和指引，常与我们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门。